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朝圣之途节目。上个星期我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文艺复兴的教宗毕月二世、保禄二世和西斯笃第四，同时也揭露了罗马教廷的黑暗面。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听了很不以为然，当然从护教的观点来看，怎么我竟然是在暴露教廷的无能和贪婪、徇私和放荡、堕落和腐败，这恐怕不太好吧。我原先也是考虑是不是轻描淡写一下，不必举出那么露骨的例子，但是经过了考虑之后，我决定还是不用害怕，坦白地说出当时的真相来，好使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明白，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创立者，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保护者。我们的教会是来自于天主自己，而不是人。人为的因素造成了教会的俗化腐化，令人汗颜悲痛。但是天主子耶稣必定会有能力引导教会从腐朽当中蒙受救恩，而得到净化与重生。人类的历史有多长，圣教会也会屹立到多久，这也是我们所深信不疑的。这也是圣教会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世俗政权的原因。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继续为您介绍几位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他们当中有的生活放荡腐化，教廷黑暗消极的一面比起从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仍然是采取据实介绍的路线，然后你们将会体验到天主子耶稣，我们圣教会的头，他要如何的引领自己的教会从罪恶、从黑暗当中走向救恩、走向圣化。这也正是我们的节目定名为朝圣之途的真正意义。接下来我就来为您介绍继教宗西斯笃第四的伊诺森八世。他的当选教宗背后还有一段可耻的阴谋。经过的情形原来是这样的，在西斯笃第四去世之后，就有两个人想要争夺教宗的宝座。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完全暴露了枢机团恶劣的精神和手段。想要当教宗的人，一个是教宗加里斯都第三的侄子，名叫罗特利哥·波尔奇亚；另外一个就是教宗西斯笃的侄子，名叫裘良诺·罗弗莱。而裘良诺考虑到自己还年轻，只有41岁，自己当教宗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需要的是一个会依赖他、听他话的教宗，所以他就转了方向去支持一位来自热那亚的枢机，名叫西波。裘良诺采用了卑鄙的手段，使西波当选。为了使西波更有把握的当选，他竟然以书面贿赂，凡是投西波一票的枢机可以表明他自己的意愿，将来也必然会得到。结果西波果然当选了，取名为伊诺森八世。他的任期是从公元1484年到1492年。像这种公开贿选的非法行为在教会历史上还不多见。伊诺森第八既然是以贿选获得了选举，在他领导下罗马教廷的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服务于教廷的人员又良莠不齐，其中竟然有公开贩售神职或者是伪造文书以广赐恩惠的事情。举个例子吧，既然有人假冒教宗的名特准教士金屋藏娇，至于枢机团也多为世俗的利欲熏黑了良心道德，专门以俗世的名利为重，置教廷的名誉于不顾。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伊诺森第八的任内所发生的那些令后世悲痛的事情。 相传伊诺森第八，他的个性仁慈，意志非常的脆弱。在他进入神池之前，已经有了两个非婚生的孩子，一男一女。伊诺森设法使自己的儿子娶佛罗伦斯的罗兰佐·美迪奇的女儿为妻。有人就说这是一个政治婚姻，为的是要和佛罗伦斯的美迪奇言和。这件事情因此就成了史无前例的笑柄。罗兰佐·美迪奇因此而向懦弱的伊诺森第八要求一个特恩，他为自己13岁的儿子若望·美迪奇求得了枢机的荣誉和名分。这桩婚事以及教宗外孙女的婚事都先后安排在梵蒂冈宫内举行，其铺张的程度与俗世皇家的婚姻比较毫不逊色。接着伊诺森又把他自己弟弟的非婚生子擢升为枢机，像这样公开而毫无廉耻的事情竟然出现在圣教会的中心罗马教廷，其影响道德的衰落是可以想见的。著名而德高望重的艾基迪枢机目睹了当时的情形，写下了心酸的字句：伊诺森第八是第一位公开展览他的孩子、公开主持孩子婚礼的教宗。但愿这件空前的事将来无人仿效。伊诺森第八，他也不能够远避意大利的战争和纷乱的政治。伊诺森第八是那些使圣伯多禄的宝座蒙受羞愧而逊色的教宗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他的庸弱无能的个性，以及他所造成的令人讪笑的事件。其实，那真正该谴责的，应该是教宗西斯笃第四的侄子裘良诺枢机。他只凭着一己的利害关系，就把这位庸碌的人物举上了教宗的宝座，并且在伊诺森八世的整个任期之内，完全操纵着他的行动。伊诺森第八在位八年，一方面加速了教廷的腐败，一方面也唤醒了有识之士竭力呼吁教会要改革的必要。但是改革的时机并没有成熟，教会还得遭遇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更大的灾难就是亚历山大六世，他是教会历史上最不称职的一位教宗。25岁的时候被他的舅父加里斯都第三擢升为枢机，后来西斯笃第四又任命他为波多的主教。他虽然身为神职，但是一直都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1470年和一位曾经结过婚的罗马女子同居，过着一种婚姻生活，同时还维持着他不合法的关系。他这种放荡的行为是大家早就已经知道的。毕月二世也曾经要恳切地责备他，甚至于在他当上了教宗之后的任期之内，他也还生了一个儿子。各位听众朋友，您也许不禁要问，明明知道他是这么一个放荡的人，怎么可能被选为博多禄的继承人呢？原来他当选的经过是这样的。亚历山大六世在当选之前名叫罗特利哥·鲍奇亚枢机，也是罗马教廷的副秘书长。他向选举他的枢机们行贿，获得了2/3的多数票。这项选举的本身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有效的，但是也暴露出了有投票权的枢机们的缺乏责任感和道德勇气，这也是在历史上所从未见到的。亚历山大六世的任期是从公元1492年到1503年。教宗的四个孩子，他们都在父亲教宗的宫廷之内长大。长子放荡淫乱，一如其父，后来被暗杀而死。亚历山大六世最喜欢这个儿子，爱子的死亡使他悲痛不已。 他也在这件事上看出了天主的惩罚，发表了一份指王侯和教友的信函，表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改变。亚历山大六世为了能够和那不勒斯维持同盟关系，并且保持教皇国的安全，于是他为他的儿女们安排了政治婚姻。借着他的婚姻政策，亚历山大不但为儿女做了打算，而且也巩固了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因为这项婚姻政策，亚历山大将罗马教会带进了意大利战争。公元1503年，亚历山大六世在一次宴会当中因为食物中毒得了疟疾而去世。亚历山大在教会史上固然留下了一个使人不能忘记的臭名，但是在他的任内，对艺术而言倒是留给我们一笔丰富的遗产。他令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重建天使堡教堂，这座著名的建筑物一直到今天都还巍峨屹立在罗马。波尔奇亚宫廷内的壁画以及米开兰基罗的痛苦圣母大理石雕像都是千古杰作。对美化梵蒂冈宫和罗马各教堂，亚历山大不惜耗费钱财。1500年圣年，朝圣者的捐款大多用在圣伯多禄大堂的重建。1499年，亚历山大曾经颁布过一道诏书，恩准为重建圣伯多禄大教堂而捐献的人能够获得大赦，从此却产生了多种的弊端，终于导致了马丁路德的抗议。经过亚历山大六世11年公开的腐败生活，连枢机团也都感觉到必须要推选一位在道德上是德高望重的教宗，结果选出了一位年迈多病的教宗毕月三世。他是一个沉静虔诚的人，他就任之后公开的宣布说，我将是和平的教宗，我也要革新教会。很不幸的，他在位还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两个星期之后召开选举大会，丘良诺枢机认为他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公开的宣布他渴望能够戴上教宗的冠冕。而在那个时候，丘良诺实在也是枢机当中的佼佼者，选举大会只选举了几个小时就选出他为教宗，他就是西斯笃第四的侄子朱利二世。他登上教宗的宝座之后，立刻颁布公告，严格的禁止在选举教宗的时候一切买卖行为。这个公告无疑的是对他自己往日的行径重重的一击。朱利二世当选的时候已经60岁了，年轻的时候进了他舅父的修会方济会，当他舅父当选为教宗西斯笃第四的时候，很快的就将他擢升为枢机。丘良诺的私生活并不比别人强，他有三个女儿，他也是一位战士与政客。在西斯笃第四的任内，他当过统帅，指挥过远征军旅，他一手控制着伊诺森第八，他的当选就是出自于他的安排。他曾经跟法王查理八世以及沙弗纳罗拉共谋反对亚历山大六世。朱利二世的一生并不清白，他登基之后一心一意只想要做教宗，他希望再一次高举教宗到独立强大而光荣的地位。在他认为独立强大而光荣的宗座对教会精神使命的完成是一种必要。朱利二世是一位诚实的信者，他给当代人的影响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朱利二世他不是圣人，可是确实是一位伟人。在他的心中没有诡诈卑鄙的念头，他的愤怒会叫周围的人感到害怕，却不会引起愤恨。他像里尔王，是一位十足的君王。 就像米开兰基罗所雕的巨人，他具有无限的毅力和决心，他可以随机应变，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的确是当代最标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法国的路易十二或者是西班牙的斐迪南都不是他的对手，就更不必论意大利的政客。朱莉二世的任期是从1503年到1513年的十年，使得罗马教宗的政治权达到了高峰。朱莉二世被称为政治教宗，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在罗马教宗的旗帜下看到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第一步就是要巩固教宗国，他以利诱、以武力，甚至于以暗杀，铲除了许多好战分子。第二步是征服威尼斯。1509年，朱莉二世参加了冈布雷同盟，目的是要瓜分威尼斯。阿纳戴罗之战，威尼斯被联军击败，同盟各国分别占领了冈布雷条约划分的土地，教宗国的失地也全数收回了。朱莉二世达到目的之后，立刻又将矛头指向了法国，他不愿意看见法国的势力在意大利过分的嚣张，所以他就先秘密地跟威尼斯签订合约，然后再利用同盟之间相互的猜忌，1511年组成神圣同盟以驱逐法国，法国也就在各方面的紧逼之下，在1512年退出了意大利。他又继续想办法对付西班牙，他曾经感慨地说，只要天主能让我多活几年，我就能够使那不勒斯脱离西班牙。但是天主却没有给他时间。1513年，教宗朱莉二世就与世长辞了。朱莉二世是一位名实相符的政治教宗，以政治的力量来重建教会的领导地位。然而他在艺术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朝圣之途节目就为您播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